美四月份通胀再降温，鸡蛋能源带头跳水，川普又吹鲍威尔降息多美好，美国四月盈余创历史，川普薅边个嘅羊毛？川普去沙地走一转，10,000亿代言费到手，美中关税对峙，中资出口商出逃非洲，不具关税阻力，巨头10亿投美，创4000岗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善，欢迎收看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a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你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虽然川普今日不在家，去沙地招商引资去了，但是美国国内仍然好消息连连。先看一个喜讯，今日早上公布的美国四月份通胀率，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 2.3%， 非常接近美联储的通胀指标 25%， 亦是2021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美国的物价已经回到了2021年3月拜登的1.9万亿疫情救援计划法案之前了。当年2月的时候，美国的物价增速不到 2%， 到了3月份法案通过，万亿资金涌入市场之后，2021年3月物价同比增速立即达到了 2.6%。 什么降价最多的呢？就是能源和鸡蛋价格。鸡蛋价格出现了1984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下跌 12.7%， 能源价格下跌 3.7%。 此外，食品杂货价格出现近一年来的首次下跌，四月机票、二手车和服装价格亦下降了，但是主要依靠进口的家私和电器的价格上涨，所以美中不足的是剔除能源和短片的核心 CPI 同比增速仍然维持在 2.8%。 整体通胀率连续下跌，不单止被关税末日论、大通胀降临这样的鬼故事消失了，亦为美联储降息打开了大门。这个消息比在沙地刚刚发表了一场重要外交政策演讲的川普好开心，马不停蹄地就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会上提醒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应该降息了。没有通胀，汽油、能源、杂货等几乎所有物品的价格都在下降，联邦储备必须降低利率，就好像欧洲和中国已经做的这样。提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继续指出，总是迟到鲍威尔有什么问题？这个对准备绽放的美国不公平，只要被一切自然发生，这个将是一件美好的事。虽然川普的提醒更好像是批评鲍威尔，但是市场似乎比鲍威尔更铁面无私地认为不会降息，因为在早上物价和通胀指标出炉之后，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交易员预计美联储6月份维持当时 4.25% 至 4.5% 利率区间的可能性为 91.8%， 7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为 61.4%。 联邦基金期货显示，美联储在9月份的下次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 52.4%。而且从华尔街日报到经济学家，还有不少分析师是用川普关税的不确定性来捍卫美联储不降息。例如关税对通胀的影响仍然不确定，企业可能会等到库存耗尽后再转嫁成本，而美联储亦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而维持利率不变。 第一个好消息会唔会开花结果？而家仲唔明朗。我哋嚟睇第二个好消息系美国财政部实现历史第二大预算盈余。昨日我哋话关税收入喺四月达到咗创纪录嘅163亿。在关税收入的助推之下，四月份美国政府的月度赤字竟然变成了盈余。这个意外的感觉就好像每个月都同父母伸手要钱的小路仔，这个月突然没有要钱，这个当父母的都不适应了。的确最近几年大家都习惯了美国政府入不敷出的日子，突然来了个盈余。媒体的措辞都一时间调整不过来了。四月份美国财政部实现了2584亿美元的盈余，扭转了上个月1605亿美元的赤字。即使四月盈余是个好消息，但是不能够忽视的是，美国在四月支出高达5920亿美元，其中超过1000亿美元是创纪录的美国债务的利息支出。咁大嘅支出規模仲有盈余，我都怀疑美国财政部你喺边度揾到嘅着数呢？係大家刚交上嚟嘅税咩？的确零对冲网站嘅报道话，美国财政部收集嘅远超预期嘅税收收入，成功抵消咗呢一巨额支出。四月收入飙升至8500亿美元，美国政府呢个係薅边个嘅羊毛？这个月搞来了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么多的钱。一方面是昨天我们提到的关税收入，根据报道另一个贡献巨大的就是资本利得税，因为去年的股市大涨，所以政府今年收税的时候资本利得税激增。坏消息是这种情况今年内不可能重复，除非标准普尔指数到年底再上涨 20%。 所以即使四月的盈余是个好消息，但是从巨额支出上，大家亦能够感受到刻不容缓的财政改革是势在必行的。虽然马斯克和Doge的成就令人钦佩，根据Doge网站今日下午两点公布的最新数据，废除繁琐和过时法规的全面清单，到目前已为美国纳税人悭了287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国会7万亿左右的预算支出规模，它还只是杯水车薪。我们再来追踪川普在沙地招商引资的成果。川普很高兴地带着一些人工智能巨头去了沙地，一边拿下6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出发之前大家在这猜川普能够将沙地王储氹到投资10000亿咩？虽然白宫提到的投资额是6000亿，但是在之后的记者会上，沙地亦表示将致力于提升对美投资达到10000亿美元，差额仲有4000亿呢？点样去补呢？川普不是组团去了沙地咩？今日美国同沙地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辉达和 AMD 将向沙地阿拉伯人工智能公司人类的一个数据中心。项目供应半导体，沙地将订购30架波音飞机，还有沙地亦将使用 Musk 的 SpaceX 的星链服务，用在航空和海运，这些都是6000亿投资美国之外的交易。所以彭博社的报道总结说，会议现场的标牌显示这些交易的总价值实际上超过3000亿美元，所以基本上川普是变相的凑了一个整数，搞到了10000亿。问题是10000亿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沙地一年的 GDP 了。虽然沙地小王储是川普的头号粉丝，但是这么倾举国之力的送钱，感觉太不真实了。不单止送钱，要知道沙地一直是非常依赖石油出口，沙地自己亦知道，所以之前沙地搞了一个2030年愿景项目，就是希望实现经济的多元发展。之前在节目中同大家提到过，川普希望沙地能够带头增加石油生产，比油价下跌，这样可以稳定美国的物价，比美联储降息，配合它的关税政策。沙地小王储的确很配合，5月初的时候你排种也要增产，问题是 增产，石油价格下跌，财政收入的坑是要沙地自己补的。这个买卖这样看来仍不是那么划算了。沙地是要美国的武器和高科技，所以刚才说双方签署了1400多亿的军售协议，还有沙地亦要招商引资啊。记得川普给马斯克的特斯拉做广告这个事了吗？所以接待川普对沙地来讲是吸引美国和其他投资者所需资本的关键机会。沙地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吸引1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去年仅吸引207亿美元，是2020年以来最低。总结一下，这次川普沙地之行就是给沙地做了一个投资代言人，10000亿代言费就到了手了，其中3000亿是现货，6000亿是期货。今日端传媒发布了一篇题为《中美关税对视30日，中国出口商遭遇差点冇命》的采访文章，通过几个生动的举例展示了在高层关税对视下低层小出口商的心态和困境。浙江宁波的外贸商郑远志拥有一家规模超过1500人的集团企业，旗下有多家子公司和工厂，是北美商用餐厨行业的头部供应商，和美国当地约60家品牌维持住长期的合作关系。新一轮关税战打响之后，超过70%的美国客户立即停止了订单往来，部分已经落单的客户亦叫停了生产线。郑远志公司一年几亿元的业务一夜之间停罢了。郑远志工厂生产的产品属于钢铝制品，集团下属一家金属制品子公司的跨境电商负责人王雅介绍，钢铝制品豁免是对等关税，但综合 20% 的美国对华芬泰尼关税，而家关税亦高达 55%。 王亚说，进入四月以来基本上就好少有新的订单了，客人都在观望，为了争取更多客户继续落单，公司将产品出厂价格下调了4-8%。从老细到业务员，公司里面的人都好忧虑，情况比想象中严重。王亚透露，子公司一年销售额约5000万元，其中传统外贸订单占比 90% 以上，工厂有9个车间，近400名工人，办公室员工约100人。如果订单无法恢复，5月份公司必须降本增效，工厂亦不得不放假了。亦就是说，5000万元的出口额对应的差不多500人的就业和饭碗，还有前两年刚刚从中国大陆来柬埔寨开厂的两位老细，正时机寻找新的阳澄湖。目前在柬埔寨开制衣厂的李瑜在度寻找新的去向，即使 49% 的关税最后不再实施，柬埔寨的发展优势亦会日渐丧失。他说工厂要继续搬家，最近我们在这里考察非洲市场，计划明年或后年搬过去。在柬埔寨开纸箱厂的梁永浩说，搬迁工厂是要提前布局，不能够等关税政策到了先至一窝蜂搬过去，这样很危险。不过他说，比起关税，中国大陆的竞争环境是中低端制造业外迁的更主要原因。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东南亚开厂的总体成本和中国的差距已经不明显了，但是不像中国企业之间陷入无止境的恶性竞争。例如说，踩缝纫机就对了，非洲亦能够办制衣厂，中国人不怕吃苦，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去，没办法，总比在国内天天等着做不到事。听听这样的气势，感觉他们两个下一秒就要在非洲草原上推出缝纫机了，大家觉得奇怪吗？这些中国人既然这么能够吃苦，为什么不来美国建厂呢？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一个商机，美国的羊毛商人现在很头痛，他们的羊毛要漂洋过海到中国加工，加工完再卖回美国， 这个中间就差个生产环节，如果在美国开个厂，是不是羊毛出在美国羊身上，利润亦留在美国了？这个生意听着就好像天上掉了个饼下来，为什么中国老细他们就是不来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美国劳工法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构成挑战，如果是对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来说，还可能有对冲高人工的利润空间，但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小型企业来说，就不具备优势了。我们再来看一个积极投资美国建厂的行业，开利全球一家在供暖、空调和制冷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宣布未来五年将在美国制造业追加10亿美元的投资，预计将创造4000个高技能工作岗位，涵盖研发、制造和现场支援的技术人员岗位。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夫吉特林在接受霍氏商业频道主持人 Maria 采访时说，核心是我们将在美国建设一座全新尖端的制造工厂，随着制造业回流美国，企业在电子制造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夫说，我们会继续加大对美国的投入，过去五年我们在美国的员工数量增加了 20%，因为要采购大量的钢铁和铝还有铜，所以公司亦面临关税风暴的冲击。大夫说，估计关税会给公司带来3亿美元的阻力，但是通过定价和供应链调整将影响降至几亿美元。同时这亦是一家美中通吃的企业，公司在中国有7000名员工，销售大量数据中心和其他垂直领域的系统，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和中国的进展。为什么分享这3个案例呢？因为在关税风暴下，从企业到工人再到消费者，几乎没有人不在其中，但是这几家企业老细都是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做出应对和调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